看起来啊哈。大家好。
好。
我知道你们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了，太厉害了！跟你旁边人讲，你太厉害了。好，所以呢，最后一堂专题再过来就是何堂是那个大讲员了哈，所以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哈。好，我们这一堂呢要来讲的是成年子女怎么跟他们沟通。我们当中你的孩子已经21岁以上的举手，有没有那种还没有21岁以上的？有2、3个、4、5个、啊、孙子还没到的呢，你就可以呢打预防针。哈，好，那这个好像我们沟通方面大家都还蛮喜欢听的哈。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跟孩子有好的沟通，特别是他已经长大成人。在美国长大成人是几岁啊？18岁是基本上长大成人，但是要到21岁的时候才他所有的 legal right 通通都成立了。 OK，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既然大家都这么准时哈，真的很不简单。长辈的父母跟成年子女的关系，特别在我们华人当中，你们觉得好还是不好？当然不好。猜猜看，大概有几个百分比是不好？不是讲你家，讲别人家。啊？80%？还有没有？50%？不行啦，50%要往上了，再来75%，再往上。90%跟我们长辈的父母关系都不太好，那真的很心痛。你有没有觉得说我们华人呢，真的跟我们的长辈父母们好像不是很有话说？我看到很多的家庭是这样子，如果是这个节庆的时候会聚一聚嘛， Thanksgiving 的时候， Christmas 的时候会聚一聚，一起聚餐。可是聚餐完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那些成年子女呢吃饱饭嘴巴擦一擦就赶快要走，为什么？无话可说。然后而且呢，如果待久一点会怎样？会吵架。要不然就是父母会怎样？父母就开始训话。那谁喜欢被训话？没有人喜欢被训话。想想我们跟我们的长辈就是这样。但是今天呢，你们来听，表示你们都愿意成长。你们不是跟你们的孩子说，你去听，你去听，怎么跟父母讲话，怎么样孝顺父母。现在的这个社会已经没办法了，所以你们来听，很不简单。跟你旁边再讲一次，你也很不简单。OK， 好，因为没有那个麦克风，所以我要比较大声一点讲哈。那所以我叫你们讲完话以后，你们就安静哈，要不然你们就听不到我讲。好。特别是2、3代同堂，我刚刚有听到有人是有孙子的，有孙子的举手看一下。OK， 也不少哈。好，为什么特别2、3代同堂会更难？住在一起，为什么会更难？你们可以讲话。接触时间太多，想想看你跟你的配偶会不会吵架？会，结婚20年、30年、40年、50年都会吵架，更何况跟孩子，孩子是不同年代的，很多事情是不一样。你不只是你住在一起，不只是看不惯孩子，你还看不惯谁？孙子啊，越来越大， 小时候最可爱，可是他会长大，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哎呦，这个怎么这个样子？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父母子女如果没有住在一起，好像关系还好一点，有没有？哦，没有住在一起，我们说是相见欢，可是真的要相处的话就怎样，很难了。好，偶尔见面的时候还不错，可是天天见面就不行，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因为有很多的不一样。首先有什么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好，老人家长辈一点都喜欢早点睡还是晚点睡？早睡，然后呢早起。那年轻人呢？晚睡晚起，然后就会彼此干扰，就会觉得受不了。还有呢，离家呢，我们长辈一点的喜欢自己用手洗碗，有没有？年轻人是什么？用洗碗机洗，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怎么洗得干净啊。还有呢，还有教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觉得不一样？很大的不同哦。我们以前都是对孩子，我们就是觉得不高兴就可以讲哈。那可是现在人，他们在管孩子，想不想要你干涉？不想要干涉的，啊，你管你的孩子，他们要管他们的孩子，啊，彼此不要干涉太多。跟你旁边讲，不要干涉太多。OK， 啊。再来沟通，沟通呢，我们现在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长辈一点的喜欢迂回战术，讲讲讲讲讲讲很久，然后才要讲到重点。可是孩子呢，直接讲的，所以他就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讲老半天，你到底想要讲什么，他就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如果你的孩子跟你的宗教又不同的话，那就更怎样，更麻烦了。OK， 好，那怎么办呢？所以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同，我们就有很多的埋怨、批评、不满。好，反而呢，住在远方的孩子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你会觉得想到他的好，有没有？哦，住远一点，你还觉得这个孩子其实不错哦，因为没有相处、没有摩擦，就比较会想到对方的好。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跟孩子住一起的，跟你的成年子女住一起，成年的子女住一起的，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哎，住在一起其实是很有福气的，享受这个叫做什么天伦之乐。然后呢，住在一起还有什么好处？互相照顾。互相照顾啊，还有呢？而且比较有安全感，他知道说子女就住在一起，有什么事的话有个照应。好，所以住在一起的人是很有福气的。刚刚举手的人再举一次。好了，那你旁边的人跟他讲，你很有福气的。啊 ，OK。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觉得很难沟通啊？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难沟通呢？主要是因为长辈父母跟晚辈子女有期待的落差。 OK， 好，我想要问问大家，你们对你们的子女有什么期待？已经没有期待了。我们大部分的父母都会有这样，我常常去这个松年团契啦，哈，比较长辈的团契，大家都会说没有啦，都没期待了，因为已经看破了哈，失望了。OK， 可是事实上，在你心的深处，你还是有在期待。你期待什么？你期待什么？想想看。你会期待什么？诚实一点，跟你旁边的人讲，诚实一点没关系。我们是一起学习嘛，所以不用怕。来，期待什么？第一个，人际方面。 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你要的样子是什么呢？
以前的样子。
啊，以前的样子。OK， 我问你，你有没有期待他知恩图报？
有。
有啦，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有。你想不想你的孩子来嘘寒问暖一下？天气热了，他会打个电话，或是问你一下说：“妈，有没有太热哈？要不要带你去吃冰哈？”你听了就怎样？爽啊，对不对？你想不想让他嘘寒问暖？想啦。你生病的时候，他会来问你说：“那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啊？啊，你有没有照顾好身体？想不想？”诚实一点啦，想还是不想？想啦。我有认识一个长老，那个长老他说他的儿子是一个医生，住在 San Diego， 然后呢他儿子要去当医生的时候，要去找医院去那边啊、去 practice 的时候，他问他爸爸说：“爸爸，你老的时候想去哪里退休？”他爸爸就说：“我还没有要退休，你为什么问我要退休？”他说：“是这样啊，因为你要去哪里退休，我就去那里做医生。”然后呢，他爸爸太高兴了，就美国到处去旅游，看看哪里比较好住。他本来住在东岸，然后就跑到 San Diego 来 vacation， 结果一下飞机，东岸那边是冰天雪地，到了 San Diego 春暖花开的感觉，哇！他说我要来 San Diego 退休，他就跟他儿子讲我要去 San Diego 退休，他儿子就申请到 San Diego 的医院去。不只是这样，他儿子呢，每一天下班没有先回家，先去看爸爸。因为爸爸心脏不好，所以呢他去给他量血压，然后问问他今天怎么样，然后再回家。你想不想这种儿子啊？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嘘寒问暖呐、第二个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他们想要去玩，问一下嘛，要不要一起去嘛？有没有？啊，有一个那个姐妹跟我讲说，啊、他们要去迪士尼沃玩哦，他们全家去啊，连跟我讲一声都没有，要偷偷的去啊。那我辗转同会友里面知道他们要去玩，我就说。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跟我儿子讲：“你们要去迪士尼沃，我也很想去耶。”他们说：“妈，你走不动了。”我们心会酸酸的啦，因为小时候都是我们带他们去玩，怎么长大他们自己去玩都没有管我们呐？想不想他们来找你？想。OK， 有一个弟兄说他回台湾去玩，他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回去，他们全家跟他爸爸妈妈回去，然后呢他就觉得他爸爸就告诉他说他们去台北什么圆山动物园，他说哎呀，你们小时候是我带你们来玩，现在我老了你带我来玩，哎，我很感动。这样好不好？好还是不好？
好。
OK， 再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期待？我们也有期待啊，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没有给我们伸手就不错，没错。可是呢，就算他没有给我们伸手，我们其实心里面也想说，如果他能给我们一些也不错。OK， 我的先生他是在做 agent， 他是 agent 哈，是 broker。那他说他有一个客户。他的客户呢跟他讲说，孩子不用生多，生一个会赚钱的就好。 他说他有一个女儿，年薪100多万，每一年给他10万块钱养老金。这种女儿你要不要？要啦。我们都有期待。那我要问你，你的孩子有没有期待？
有。
哦，你的孩子也有期待。他期待什么？首先一个，他期待的是你可以自己料理自己 ，OK， 你自己照顾自己 ，OK， 你自己玩 ，OK， 不要来吵我 ，OK。OK， 不要麻烦到我，你自己去看看你要做什么，去参加 ABC 大会呢，弄一整天的最好，这样你才有事做，不会一天到晚来问我你要干什么，你要吃什么，烦死了，自己照理。当然，如果你呢也可以分担一些家事，帮忙带照顾小孩，有没有？孩子生病的时候呢？他们要上班呢，所以你去照顾小孩最好呢，那个煮饭烧啊，煮饭洗衣服烧菜什么通通都做的话，那他就觉得家有一老好像一宝。OK， 那如果不行的话，他们出去玩呢，最少你也要帮他们照顾狗嘛。OK， 他们也有期待的。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期待跟上面的很像，你想让他给你，他也想让你给他。房子付个头款，送一台车子，还是什么？还有什么？啊，付小孩的学费，还有什么？啊，保姆费，如果你都能出的话，那太好了。OK。就是因为彼此有期待，所以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好，来看看，期望大，失望更大，所以怎么办呢？降低你的标准，不要再把期望放那么高了。什么之什么，刚刚讲什么，嘘寒问暖啊，不要。降低标准啊，不要吵架，不要来跟你伸手就好了。OK， 你就不会那么大的期待，你就不会那么大的失望。然后呢，你的日子才会怎样？才会很容易过，没错，你的日子才会轻松自在。跟你旁边讲，降低标准。OK， 好，跟孩子沟通啊，你要放弃知恩图报的想法，放弃了，不要再去想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放弃知恩图报，跟你旁边讲，放弃吧。好，养儿育女其实是责任跟义务。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你已经尽了你的义务，谁叫你要生？你已经生了，然后养了，所以你就怎样？就是，这是在美国，这是法律的呢。他认为父母你一定要保护公益跟教导孩子，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这个美国的政府会把你孩子带走的。所以这是你的天职，是你自己要生的，你自找的。跟你旁边讲，自找的。OK， 好，所以你过去已经尽力了，现在呢，你就要安享余年了，不要再想说要从孩子那边得到什么。你越降低你的标准，你日子越好过。你心里面没有在想说，我的儿子今天怎么不跟我打个电话，他知道我昨天就咳嗽给他听了。他今天还没有打电话给我，你就在那边痛苦的时候，其实你就越来越难过。还不如就怎样，没关系，他很忙，他没生病是好事， 我替他生病，他过去经历的就好了，跟你旁边讲过去经历的就好。
过去经
历，那我要怎么样安享余年？有没有听过请虚岁就蓬岁？有没有听过穿得美美的，喷得香香的，然后要怎样去做什么？去上 ABC 大会了。OK， 好，所以呢现在就可以安享余年。父母的角色其实是上帝设计的，也是上帝的礼物。虽然我们都成为长辈的父母，但是我要问你，请问你当父母有没有觉得你是因为当了父母成熟了？
有
没有？
有，
绝对有的。好，你有没有因为当父母更知道什么叫做爱？有还是没有？
有，
你成长了，你成熟了，你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你知道怎么样无私的去付出。啊，你自己很累，或是你自己根本不想吃，可是为了孩子，你就怎样？你还是要煮，因为怎样？你觉得你知道孩子会饿。好，你对爱的了解更深刻，爱不是只是我高兴就好，所以这其实都是给我们一个成长的功课。所以我们成为父母，我们都应该是更成熟更感恩的。阿们，跟你旁边讲，你更成熟了。 OK， 好，那么看一下，他也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我们觉得自己很好，生了孩子以后才知道自己有很多需要成长，自己有很多需要改进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过去以为说我就是代表全世界，可是当我们生了孩子跟我们个性差得很多，我们看到他我们觉得很受不了他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哪有人像你这样啊？可是他明明就站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原来有很多人跟我们不一样，连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有没有品质保证？没有的。你三个孩子三个不一样，有没有？连双胞胎有没有不一样？有，双胞胎都不一样。所以上帝创造的奇妙让我们开阔我们的视野，说哇，原来人有这么多种，我自己生的也这么多不一样。所以我们成为父母是应该很感恩的。感恩什么呢？感恩上帝给我们这个角色。有很多人生不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很想要被孩子气气看看是怎么样子，他都没有办法被气到。所以我们是很有福气的，跟你旁边讲，我们是很有福气的。我们要学习更多的忍耐我们孩子的不成熟，因为他还在学习嘛，所以我们要忍耐他，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要去包容他，就好像我们的上帝他这么爱我们，爱到他真是愿意自己就是牺牲，然后为我们忍耐到底。好，再过来我们看看，不只是这样子，你也从孩子身上看见你的缺点。啊，你没有生孩子以前，你说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你生了孩子以后，你孩子就让你知道你一点都不温柔。你看见你的缺点，你以为你很忍耐的人，可是呢你就发现你不够忍耐。所以呢发现不好并不是很凄惨的事，其实发现不好是一件很好的事。为什么呢？会帮助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继续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真正的是上帝祝福的生命。所以跟你旁边讲，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好，所以呢我们要感恩我们可以当父母，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智慧的长者，而且成为晚辈的祝福。好啦，我们现在进入主题。 到底怎么样跟我们的成年子女沟通？首先，你要学会的是尊重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还要包括谁？媳妇，还有谁？女婿，啊，你要尊重他，只要他没有违背真理，就怎样？宽宏大量的，不要要求晚辈一定要照你的意思做。我们刚刚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说哪有人像你这样？有没有讲过？有，我们不小心就会讲出来。你想想看这句话，哪有人像你这样？意思就是没有人像你这样，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所以你不是人。OK。事实上，上帝的智慧就是创造各式各样的人，大家都是不同的，才让这个世界这么美好。阿们。我们今天当中有没有谁穿一模一样的来？没有哎，有没有谁长得一模一样？也没有，才让这个世界这么美好。跟你旁边的人讲，你让这个世界很美好。有一个妈妈，她每一次呢去她女儿家，就要把她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都重摆一次，因为她说这样子摆不好，应该照她的方法摆比较好。可是事实上，好，事实上殊途同归，她高兴就好，不一定要照你的方法的。跟你旁边人讲，他高兴就好。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啊，只要他没有违反圣经，不去做那种不道德的事情、违法的事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而且呢不只是这样，你尊重他呢，你还要不能常常提到他过去的错误。因为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啊，这个孩子回家吃饭，吃一吃嘴巴擦一擦，然后呢为什么他要走人？赶时间去哪里啊？啊，不想要被你再次提出你小时候，然后要不然就是你怎么回事哈，怎么那么不会赚钱哈，你看那个谁哈，他们儿子都会赚钱，你就常常会跟他讲说他哪里错。可是事实上呢，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有见识的人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我们做父母要当一个有智慧的人，给他犯错的空间。他会犯错，我要问你，你有没有犯过错？有啊，你怎么没有自己骂自己？我们很希望说我们的孩子不要犯错，可是事实上呢，很多事情你一定要给他叫做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给他一点安全的犯错空间。就算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但是只要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都有办法让错误变成祝福的。阿们。啊，所以你呢要学习天父的爱是一种宽容包容的爱，是不要提他过去的错误。跟你旁边讲，不要提。你越来越唠叨的时候，难怪他很想要赶快跑掉，因为他跟你没话说。想想看，你每次看到你孩子都讲什么话？要死了，你现在才回来。你还知道回来？你还知道我有这个爸吗？啊，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爸吗？你这样一讲的时候，他怎样？他下次就更不敢回来。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尊重他，他的做事方法有他的方法。跟你旁边讲，尊重你的子女。 啊，我来看看，带过来。第二个，第二个是用爱心说话。智慧的长者呢，要用爱心来说话。箴言十章十二节这里怎么讲？来，我们一起来。好，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用爱来包容我们孩子的无心之过，因为他不够成熟。你比他多活几年？几年？
二十多年。
对吧？只有他醒着哈。你见他最少比他多活二十多年，那这二十多年呢，你有很多的生活，多了比他多了很多的生活历练，那么这些历练呢，你就应该要比他更有智慧的。OK， 爱来说话。我们圣经不是有一句话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吗？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骂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我是爱你我才跟你讲的哦。啊，要不然谁要跟你讲？我就不去骂别人，我就偏偏骂你。可是事实上呢，当你在骂人的时候，对方的耳朵都是关起来的，他不会听的，他只想要辩论。爱心说话是说你用爱为出发点，你想想看这句话说出来，他到底听了顺不顺耳？有没有觉得你真是爱他？还是觉得你又在找茬了？我知道我全身都是缺点，好不好？不要再讲了，所以他就赶快跑掉。好，用爱为出发点。好，那我很喜欢的这一段圣经是这样子，他说，来，我们一起来，二十七章第九节，膏油跟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这里讲到说膏油跟香料，膏油在圣经时代是在做什么的？你们膏油，膏油祝福，对，还有呢，医治哦。你记不记得那个啊，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他看见那个被打在被强盗打躺在地上的那个人，他过去的话，圣经写说他过去用什么东西？用膏去膏他，干嘛用膏膏他？膏油在圣经时代是要减轻他的痛苦的，镇痛。膏油要让他不要那么痛。我们讲出来的话要像膏油，让他不会更痛。很多时候我们是落井下石，叫做不听老人言。所以你就是应该听我的话，你这么一讲的时候就不是膏油了，因为他会觉得刺耳，他会觉得你告诉我我真是一无是处。所以呢，你讲出来的话要像膏油一样，跟你旁边讲要像膏油一样。 OK， 那香料呢？我们确定有开冷气吗？
哈刚才在检查一次，
哈，
因为这些里面是只能装20到30，
哇 ，OK， 好，那我们继续三封哈。哦 ，OK， 好，好啊，好好好，好吧，我们要不要开了这样通风哈？大家实在太热了。OK， 香料是什么？香料，香料有没有人喜欢闻香还是喜欢闻臭？闻香你会有什么表情？你闻到香会这样？不会，你闻到香会怎样？ 他过敏。我跟你保证，你一定不喜欢闻臭啦，啊？因为臭呢，我们不喜欢，我们喜欢的是香，清香就好，不要太香了，清香好不好？
好，
好、哦，清香你闻了以后，你一定会怎样？你一定会笑。你讲出来的话，要让你的孩子一方面又比较不痛，然后呢，还会怎样？还会笑哎、欸。想想看，你跟你的孩子讲话，你们都讲些什么话？我们真的都没有讲很好的话。我们如果常常鼓励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孩子好像不太会感恩，有没有这样的觉得？
有
哈。那我要先问你的是，你当父母的有没有对你的孩子很感恩？
有。
很多时候没有哎、欸。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当父母其实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当父母。我们因为当父母，我们更成熟，我们更知道什么是爱。我们因为当父母，更知道什么叫做无私的奉献、牺牲。OK， 那么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有多少人跟你的孩子讲过，说，儿子啊，我很感恩上帝，我可以当你的妈。哎，我们给这几个人拍手一下。有多少爸爸跟你的女儿说，女儿啊，我很感恩当你的爸爸。儿子啊，我很感恩当你的妈妈，爸爸。哎，我们很少讲哎，你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产业，然后他成长，你也跟着成长，你应该有很多的感恩哎，但是我们却很少对我们的孩子讲感恩的话啊，所以今天有功课哦，回家打个电话，或是看到你儿子就跟他说，儿子啊，妈妈好感谢成为你的妈妈哦，他就摸你说，妈妈你发烧了，哪里有问题了？你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今天去上了 ABC 大会，所以我知道我以前都没有告诉你，其实我是有感恩的，只是忘了讲，我现在知道我一定要讲，跟你旁边讲，一定要讲。有人就跟我说，牧师啊，你这样子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那种傻乎乎的老顽童呢，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那进入天国的要回转，像小孩一样。你家老勾追，你知道越老越勾追，你听得懂吗？有没有人听不懂？好了，听不懂，什么样叫勾追？越老越可爱，老可爱，回去就去当老可爱。OK， 跟你旁边讲，回去当老可爱。我告诉你，你脸臭臭的，人家看了都怕啦。很多时候我们就生气，哈、啊，我们就想给起来，你知道这样子。好像要做一个样子，爸爸的样子，妈妈的样子，哦，给孩子看。可是事实上呢，没有必要的。啊，神是要我们用爱彼此包容。你越老呢，你可以把过去的包袱全部都弄掉。你以前呢，你过去跟人家抱一下，你还会觉得不好意思，哎呦，不好意思。可是你知道吗？你现在还怕什么？都已经这么老了，怕什么？还怕人家吓你什么吗？不用怕了，抱就抱。你看到人就怎样，笑眯眯的，然后就哎呀，我高兴看到你哦，然后就抱。来来来，我跟你们这样子动一下哈，来跟你的前后左右抱一下。
哎呀，啊，好好，前后左右就可以了啊、哦。OK， 有一个妈妈，她跟我说，她说她的儿子都不打电话给她，她如果不打去，她儿子不会打来。那所以我说，那你怎么办？她说我就很气啊，所以我就在等，每天都在等她的电话。我说那你接到她电话，你想讲什么？你这个要许西金啊。那么久没有打电话给我，我都死在家里，你也不知道。这种话讲出去，他更怕了。不要讲这种话了 ，OK？ 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为什么很想要接到你儿子的电话？”他就说：“因为我很想他。”说：“那太简单了嘛！你很想他，你可不可以打给他？”你就自己打给他嘛。可是。他还问我说你想干什么？我就跟他说，儿子，妈好想你，没什么事，只是想要听听你的声音。你可以 sweet 一点吗？可不可以甜一点？嘴巴要甜一点，跟你旁边讲，嘴巴甜一点。没事，我只是想要听听看你的声音，我好想你哦。你还好吧？哦，很好很好，没事，你很忙哦。OK， 好，没关系，好，拜拜，没关系啊。你总算听到他的声音，你也让他知道你爱他，你想到他，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我们
好好，
嗯，
我好好的，不要想
他如果跟你说我好好的，你不用想我，我们要怎么回答？你就是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好好的，我很高兴啊。你不用不用被他，不要怕被他 discourage， 这个老脸都给他丢了啦。不要再去顾这个脸了啦，反正这自然都会掉下来的。跟你旁边讲，老脸丢了。OK， 好，多说好话，好，比较能够建立关系。OK。你想要跟他关系好，你一定要多说好话。想想看你跟他讲的话有多少是好的，多少是在劝诫他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不要一天到晚在劝诫他了，你给他一点空间吧，让他把他当朋友一样啊。你要给他高油让他止痛，给他香料让他怎么样微笑。我很喜欢的这个例子是，我常常去 San Diego 那边开亲子的课程的时候，我有一次开一个青少年父母的课，一个会堂200多个人，坐满满的，那边通通都是 Doctor Postdoc 交换学者。然后我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多少人跟你的父母无话不谈，然后呢，你如果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你敢跟他说，你知道他不会落井下石，你知道他是跟你站在同一边的，举手我看，猜猜看有多少人举手？没有人， 200个都是这么聪明的人。想想看，我们这样子从那么一点点把它拉拔拉拔拉拔拉拔到这么大，然后它跟我们就是没有关系，那不是很可惜吗？啊，关系是最重要的，你要跟他建立关系，你要多说好话的。有一句话不是讲吗？有关系就没关系，就一切都要靠都会退了，可是不会做。有个故事我也很喜欢，这个故事是在讲有一个独木桥，然后那个独木桥就是很小，一个小小的一条木头，然后这边呢有一只小羊要走过来，这边有一只老羊要走过来，他们两个就在这个独木桥的中间碰到了。你知道山羊他们是不会倒退走的，那这下怎么办？怎么办？哎，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哦。哦哟 ，OK， 不是，是老羊跪下来，让小羊从老羊的身上爬过去。你的孩子会做错，他跟你顶撞，但是。成熟人是可以饶恕的，是要先饶恕的。你不要就是想说我等他来跟我道歉，我等他不孝子。可是问题是谁比较有智慧？是你比较成熟有智慧，还是你的孩子比较成熟有智慧？你们说谁？如果是你的孩子的话，那你很惨哦。当然是父母嘛，父母应该是一个成熟有智慧的人，那么成熟有智慧的人在冲的时候，谁要先退下来？成熟有智慧的人要退下来，跟你旁边讲，成熟有智慧的人。当这个老羊就甘心乐意的让那个小羊怎样踩过去，才不会两败沮丧，两个都摔下去都死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很不简单，是我们现代人真的是现在长辈也都知道要进步。你看看我们做到快要满出去外面了，跟你旁边讲你好棒哦。好，用爱心说话。我们再来看一个，第三个，我最后会留15分钟让你们问。好，建立关系啊，等一下，我这里有一个建立关系呢，要好话要比讲那个实话，不是实话，讲那个不加啊建议的话要5:1。也就是说，你跟你的孩子讲话，你要讲5句好话，才能讲1句。普通有点建议的话，那这样就抵消哦，他还是不喜欢你哦。你要比五还要再多 ，OK？ 跟你旁边讲，要比五还要多。OK， 好，建立关系要记得。今天的功课是什么？打电话，然后呢要跟孩子说什么？我很想你。还有呢？我很感谢上帝，因为我是你的我是你的妈妈，我是你的爸爸。哎，我连台词都给你们了，你们回去要做 OK？ 跟你旁边讲回去要做。好，第三个叫做不比较。你成为一个智慧的长者，跟你的子女在一起的时候， 请你不要把你的孩子拿来跟他的弟兄姐妹比，跟他的同学比，跟别人比，都不能比。为什么呢？比了会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像你那个大姐？啊，你看她，啊，那个我生日她送我500块。那那个老二怎么办？怎么办？就很气啊，为什么他送500块害我？那我也要送500块。你不能够把子女彼此相比，你也不能说你看看你那个弟弟多会赚钱，你看看你，你越比他就越怎样，他会有嫉妒，他会变成你的孩子彼此猜忌，彼此不和。我看过一个老姐妹，哎呀，实在是很没智慧，她生4个孩子，她到老大家就说老二老三不好，到老二家就说老大老三不好，老四也不好，到老三家就说老大老二都不好，老幺也不好，到老幺家就说我生你们一堆饭桶。结果这些孩子虽然知道他们通通都不好，可是他们还是爱他们的妈妈，你懂吗？所以呢，当他彼此见面的时候，妈就说你这个不好，那你也在说，妈也说你这个不好，那么他们就嫉妒、怨恨、竞争，你就家里面没有和气了。 OK， 绝对不要比，跟你旁边讲。OK， 不只是不要比啊，啊，不比了以后就不和睦、不团结、不沟通、不相爱了。有多少的家庭家里面有生了几个孩子，可是他们几个孩子呢，也彼此都不互相往来，很多很多。那么这个其实父母的角色就很重要。虽然我们的孩子都有罪性，他们自己就会，你没比他们自己也会比啊，但是我们做父母就要知道说，你在他们中间你要做那个调和的工作， OK， 让他们更加的知道彼此相爱。而且呢，甚至呢，绝对不能跟外面的人比，叫做人比人。我们今天早刚刚才听到了这个，我们父母对子女有期待，有没有？还记得吗？我们期待他们第一个是什么？嘘寒问暖啊，回家就想说，我人家生的孩子每天都回来量血压，哎，你怎么不会？我又不是医生哈，他就没有办法，他比了就很生气。好，如果你跟他讲说，哎，我今天才听了一个例子，原来有人哈，每年给他的父母10万块钱的退休金，你为什么不会？啊？不能比啦，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比了会气死啊。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哎，老爸，你知道那个陈长老生3个女儿3栋房子送给他们呢，我的房子在哪里啊？啊，人家那个康执事，哇，他在家里面又带小孩又煮饭洗衣服拖地板，哇，你怎么都没有过来帮忙？你自己不要人家比，你也不要把你的孩子跟别人比，跟你旁边讲，不能比，
不能
比。好，成年子女沟通，第一个要怎样？尊重他的意见，尊重他的决定。好，不要提过去的错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从错误当中去学习、去成长。OK， 第二个呢，要怎样？用爱心多说好话，好话跟不好的话比喻是什么？所以要说的比五还要多，才有办法有帮助哦。OK， 然后你要敏感他的感受，你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可是事实上呢，你的话像刀子一样把人家砍得全身都是伤。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话出来要像膏油止痛消炎，像香料让他听了会怎样？会微笑。用爱心说话。第三个呢，子女间不能比，跟别人也不能比，就像我们不想要被拿去跟别人比一样。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哎，孩子越来越好沟通了，他越来越愿意接你的电话，因为你讲到电话的时候是讲什么？
讲好话。
讲什么话啦？还记得吗？
很想你啊。
很想你，还有呢？啊，很感恩啊，能够成为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自己要先做榜样，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会觉得我对我的孩子付出这么多，为什么我还要感恩？你们觉得呢？我们前面都白听了。因为什么？因为孩子让我们更成熟，孩子让我们更知道要自我成长，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更成熟、圆熟、智慧的人，这个是需要孩子来磨的。那我们很感恩，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更成熟。OK， 那么我们就可以真的跟孩子有很好的沟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问问题。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看到这里有一群啊这么愿意成长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啊恳求神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你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在这里所学的，今天一整天所学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主啊，你继续帮助我们身心灵都健壮。今天一整天啊的聚会啊，等一下还有一个合堂，主你跟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谢谢。好，你们可以问问题，15分钟，把握时间。那么通常是这样子啊，你们也可以赶快去写纸条，有纸条传上来。我们华人问问题通常是不太敢问啊，因为一问问题人家就知道我们家有问题。所以你问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我的朋友的问题。
我不是问问题了，我是说对于那个刚才老师讲到说那个建立关系啊，做一个回应，就是我觉得呢，其实要怎么样有关系，就是增加生活的连结。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培养新的兴趣，或者说子女在感兴趣的事情，其实这样会增加你当时。
增加就是子女感兴趣的事情，我们呢也去培养我们的兴趣，然后尽量跟他们配合。好，那这是很好的事情啊。比如说子女喜欢旅游，然后呢你说哎呦走不动啦，膝盖痛啦，还是什么的，那就没办法跟啦。好，所以你要先把你膝盖换一个哈，你就可以跟了。你就去看看你的孩子喜欢做什么，跟他一起做是非常好的。好，这样还有吗？我的儿子现在26岁，他是啊住院医生，在 Boston， 他帮我做月子的。
爸爸的事情，他一边讲，我们两个人都不行，因为这个，所以他的妈妈我也认识，所以从这里，从那时候后来呢，你再生老三，对不对？
嗯，我有三个。
他就开始练神仙了，到现在，我才见到他，所以我今天他有课，没听到人讲他的课，然后我就见见他，所以今天他能在场，就这么开心的，这么得到很大的帮助。得到很大的那种，大家都经常都是佩戴这个人，做教学的都学到了，他也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沟通，什么样的方法，我们都教了，他们教了，反正也真的很谢谢他，所以大家都是真的非常有的一群在这里上课的，谢谢大家。
代表那个一笔是大会要送给
这里。OK， 好，谢谢，谢谢。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朋友的问题？赶快！
对于成人的孩子，有的时候他对于他们教训事情或者是神的话语没有那么专注和感兴趣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给他比较共鸣？
对自己家人的自己的孩子还对神没有产生热心的时候，是我们做父母最心痛的一件事情。那事实上呢，如果是成年的孩子，我们对他的影响呢，已经不是用讲的了，好，是就是一种爱的付出，还有为他祷告。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征战，一定要每天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祷告。好，希望神能够借着各样的神迹奇事来再一次的把他吸引过来。那我们如果再跟他讲道理，他会跟你说什么？我都听过，我都懂。好，那你要是跟他起争执的话就更不好。好，你如果告诉他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信什么，你这样子不行，你这个不冷不热，上吊把你吐掉，越这样讲他越离越远啊。我们要用爱心说话啊，你要告诉他说，妈妈看你这样子哈，我的心是怎么样，你把你的情绪讲出来，然后对他你说你还是会继续为他祷告，那这样让他知道说你是很愿意他能够回到神里面来呀，这是真的是非常痛心的事情呀，那真的是只有祷告。
就是说，就是祷告，然后他自己啊，你觉得这种方式会不会？
其实那是看孩子，有些孩子他干脆就不给你开了，啊，你给他的那种。哦，那很好，继续。继续。
对，他每次都会这样，但是就是他相信上帝，但是他就是没有世上的事情也是很热衷，生活好像很忙碌，没有时间去礼拜或者是
是
这样的情况。我就是想说，看有什么样的一改变的方式，能够进一步和他沟通。
你如果继续用 text， 他愿意看，然后他会感谢你的话，有一天神会用这样子的方式继续去打动他的心。当他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他会发现说神的话语怎么样安慰他，医治他。
就是玩笑话，我今天再来一台电话打，他给我来一个电话。那么本身来说，我就是跟他讲说，我要出这个课。哦，你为什么要听这个课？我说我觉得妈妈和你沟通上了，还是需要学习。他说 no， 然后我就开玩笑，我说那你能给妈妈打个多少？他说能打 A， 然后我事实上觉得并不是这样。就是说男孩子可能他觉得好像沟通已经挺好，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去改进。
基本上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是爱我们的，啊。那所以他其实也很愿意让你高兴，啊，那至于这个宗教这件事情，信仰这件事情呢，真的是需要上帝自己去感动他，啊， 我们过去带他们在主日学里面，然后青少年团契一直上来啊，那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的见证，我们都希望他们有一天在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想起来。
沟通的问题哦，在北美洲啊，尤其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也是很普遍的情形。一方面也是因为新的一代进来，中国人的文化背景 ，ABC 在这边长大，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的背景。我想胡牧师，你是不是有什么像其他教会啊，或者啊宗教团体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你会不去？
会啊，会，对对对对对，不同的教会有呀，有这种不一样的需要。我们真爱协会啊，有很多的事工啊，不同的事工的这些负责人都可以去啊，根据你们的需要去那边啊配搭。嗯，这样还有吗？是，
我帮我朋友问。
好。
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的女儿大学毕业，每天锁在家里，锁在房间，那也不去找工作，但是我问那个弟兄女儿是学什么，我也不清楚啊。那你像这种 case 你要怎么帮忙？就是你有问题的，还是女儿有问题？
OK， 好，其实啊，个别的 case 都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人其实是很复杂的，不是这么简单说一接二，二接三，三接四这样子的啊。因为我们天生我们的性情就不同，再加上我们父母管教方式啊，这些都会对这个孩子将来成人有很多的影响的。所以呢，我自己是在教啊，亲子关系也在讲婚姻关系。那我都很喜欢的是，父母呢从孩子小小就要学怎么管教孩子，怎么样跟孩子一起成长，所以孩子的那个情绪才会健康。我们华人很注重的是，哦，他一定要念什么好学校，然后要进 Ivy League， 然后结果念出来。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念出来，可是没有奋斗的意志。好，那么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关系环节，环环相扣，才会造成他今天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回答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呀，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有很多可以学，不只是你们可以学，你们的孩子可以学，你们孩子来学怎么管孩子，怎么跟父母相处啊。然后我们的小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学，所以我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好，这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巴西那边开一个啊长辈的退休会，然后呢我就教他们要怎么样拥抱啊，好，教得很仔细啊。那他们呢兴奋得不得了，每期差不多有好多个人都来跟我讲说，牧师，我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抱过我的孩子，下次你来我们可不可以那种两代的一起然后抱一抱，要不然我回家也不好意思抱。真的我们有很多可以学。那么你们要不想不想学，还有一点点时间教你们怎么抱。
好
OK， 你抱的时候呢你不能假惺惺的抱。假惺惺的啊，那这样子哈，这样子哈，你跟你的孩子你就给他怎样用力的抱，你那个头要去碰他然后这个肩膀这里给他抱下去，用一点力气。好，那不要怕，我们讲说老脸怎样丢了，不要怕，你现在用力给他抱。而且你知道我们轻松笑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 你们现在比刚刚上课之前要美很多，你知道吗？因为你们都笑了 ，OK。所以你要抱你的孩子的时候，记得要怎样？不要脸臭臭的哦，然后就过来就，那他会吓到哈。你要笑，记得一定要笑。我们最美就是笑。父母要学怎么样看着你的子女，要怎样感恩的笑，然后跟他拥抱。好，你要从心里面真的感谢上帝，说哇，我可以当你的妈妈，我可以当你的爸爸，我真的很感谢，那种感恩要出来哦。好，你看到你的孩子哦，你觉得你像看到什么什么样的宝贝啊？
我就是不可爱，但是我知道我要去爱他。
哎呦，好痛苦！是是。对，我告诉你，你的孩子是非常的可爱。你要用耶稣牌的眼镜去看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他就是宝贝的，耶稣宝贝到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你说有没有宝贝？太宝贝了。所以你看他的时候，你要看好像看到那个绝世珍宝。所以呢，我都教这些妈妈们爸爸们哈，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要叫啊。然后就这样啊，然后就这样抱下去。
花可以像抱到初恋的情人一样，那感觉就出来了。
嗯 ，OK， 你知道我们常常不会跟你的孩子讲说我爱你，有多少人跟孩子讲我爱你的？哎呦，好棒哦！你们给自己拍拍手。好，有一个爸爸，他跟我讲说他非常的忙，他忙到他的孩子去上大学了，他才有一天突然醒悟过来说，哇，我的孩子已经离开家了。然后他又来上一道胡老师的课，胡牧师的课，说要怎么样，要表达感恩，要表达爱嘛。所以呢，他就打电话呢去给他的儿子，已经到外州去上大学，他就跟他讲说，儿子，哎，你好不好啊？因为平常没有在讲话，所以就怎样也不知道讲什么。儿子就说，好啊，啊，那你在做什么？没什么 啊吃过了没？吃过了哦。 OK， 那接下来讲什么？不知道讲什么啦。就他想到说，胡牧师说什么？我好想你。然后再过来呢，我感谢上帝，我是你的爸爸。然后再加上一句，我爱你。然后呢，因为自己很不好意思，所以电话就赶快挂。他儿子电话马上打给他妈，好想问他妈的话，爸爸是不是得了癌症？我们都以为我们对着他做了那么多，他应该知道我们爱他，可是事实上他们还是很需要你嘴巴讲出来，不会怎么样，老脸怎样丢了。好，今天就停在这里，谢谢你们。